瓦器中的宝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八节讲到大纲分两点：第一，福音拯救人的大能来自神，四章的七到十二节；第二，为耶稣受的苦将被极大地补偿，四章的十三到十八节。好，讲到大概念，问题：为什么应当放胆传福音？回答：福音拯救人的大能来自神，并且为传福音受的苦将被极大地补偿。大概念，应当放胆传福音，因为福音拯救的大能来自神，并且为福音所受的苦将被极大地补偿。好，解释经文，第七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它的希腊文有一个 de， 就是但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它是对比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和传福音的人。我们呢，就是主要指保罗，也包括他的同工，也适合所有的基督徒。这宝贝哈 ，this treasure， 更确切的翻译是这宝藏，是指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所的。宝贝一般是指一个人所的，这里主要指的是宝藏。瓦器就是当时泥土的器皿，是当时十分普遍的一种容器，而且非常易碎的容器。它是象征这个卑微和脆弱的保罗和他的同工，也指所有的基督徒。瓦器是泥土做的，就像我们人是泥土造的一样，人就像土一样很脆弱。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个要呢，就是 hina，so that 就是目的是。CSB 的翻译是说，目的是这超凡的能力是来自神，而不是来自我们。福音荣耀的这个光呢，放在我们这个基督徒里面，为的是显明福音拯救的大能是来自神，不是出于我们。这超凡的能力就是福音的光照和拯救的大能。当保罗传福音，很多人就信了，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从撒旦权下拯救出来。他说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有时候有个误解，觉得我软弱，神有能力。我的软弱呢，加上神的能力呢，就变成我的能力。但事实不是这样，这个等式是错误的。换句话说，我的软弱加上神的能力不等于我的能力，而是什么呢？我的软弱加上神的能力还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在拯救人，福音的大能是从神来的。所以教父安布罗斯他说，通过谈论泥土器皿，他表明了人类本性的软弱。无论人类如何，若非从神那里获得力量，便一无所能。而神通过那些软弱的人宣告自己的荣耀，为的是荣耀归于他，而非归于那由泥土造成的人。当你开布道会很有果效，你讲道很造就人的时候，记住这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借着我的软弱，彰显的不是我的能力，是他的能力，去救人，去改变人。那么在四章的八到九节呢，保罗就用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两节经文共有四对平行的对比，并且这个对比的程度逐步的增强。他用的是个现在时态的分词，表示保罗不断的经历这些事儿。第八节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We are afflicted in every way, but not crushed.这是 NASB 的翻译，直白的翻译出来就是我们四面受压却不被压碎。什么叫四面呢？就是每一面都受压，包括身体的、心灵的、社会的、属灵的等方面受压，但是呢没有被压碎。易碎的瓦器呢竟然没有被压碎，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perplexed but not despairing， 困惑但不绝望。这个 REB 就是修正英文版本哈，将这个困惑呢翻译成了这个至穷力竭或者无计可施 at wit's end， 就是保罗到了一个地步也是无计可施了，没办法，山穷水尽了，就到了这个时候也不至于绝望。那么在一章八节我们曾经讲过的哈，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但是呢，不知绝望，为什么？有宝贝在里头，他总会给你开一条路的，他总是给人盼望的神。有一个人叫特尼博士，他把这句话翻译成是困惑但不迷惑。包克姆他指出，这种情感可能临到任何一位侍奉者的身上，即便没有保罗在事工中面对的身体危险，任何人若以保罗一半的奉献精神投身于任何形式的基督教事工，都将经历保罗所谈论的软弱。那些问题看似无解的时候， 那些因纯粹过度劳累而感到疲惫的时候，那些似乎没有结果而感到沮丧的时候，所以大家都有灰心和沮丧的时候，就是这里讲的很困惑。保罗也经历过，所以我们并不孤单。神允许他的儿女来到了人的尽头，山穷水尽了，但是呢，往往就是在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第九节，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就是 persecuted but not forsaken。就是被逼迫却不被离弃。这个逼迫呢，它的原文有一个被追赶的意思。保罗像猎物一样被他的敌人一直追赶。你看保罗的旅行步道，经常是被犹太人追赶嘛，这层追到那层，却不被丢弃。这个丢弃就是离弃的意思，forsaken。这个不被离弃是不被神离弃嘛？即使呢会被同工和朋友离弃。提摩太后书4章10节上半节，请一位读一下。
也为迪马妨碍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
对，迪马是保罗的同工嘛，在保罗受逼迫的时候，他离开他了，打倒了却不致死亡，struck down but not destroyed，被击倒了但没有被毁灭。特尼把它翻译成是被击倒但未被击败。这个在《使徒行传》14章19到20，请一位读一下。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强说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
这是发生在哪一个城市呢？有没有人记得呢？
路斯德吗？
路斯德，没错。那么他到路斯德去传道的时候，犹太人从安提阿、以哥念追赶，追到了路斯德，然后挑唆路斯德的人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打倒了，真的是被打倒了，用石头打倒了，拖到城外，可能当时就像死了一样。那么门徒正围着他，这个门徒当中呢，应该有提摩太，提摩太就是路斯德人嘛，所以大家正商量着怎么样给他办这个追思礼拜呢。结果他突然又起来了，又进了城里面去，打倒了，没有被毁灭。那么有人说，一直不被毁灭吗？也不见得啊。当他的使命完成以后呢，会死，但那个也不叫毁灭。这个在提摩太后书18节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当他的使命完成以后呢，救他到了天国，还是不能被毁灭的。所以有一个叫菲茨杰拉德的人，他说，整体来看，保罗在其清单中列出的苦难，可以说使他这个瓦器出现了裂缝，但这瓦器本身仍然完好无损，瓦器被神圣的粘合剂维系着。而透过这些裂痕照耀出的光，正是耶稣生命的光。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瓦器没有碎掉，没有被毁灭掉，但是出现了裂缝，因为他受逼迫嘛，被击打嘛，福音的光就从这种裂缝里面照出来，从他的苦难中就彰显出来了。好，第10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在8到9节的经历呢，他与耶稣的死和复活直接相连。这个"常"这个字呢，是前置的，强调常常的带着耶稣的死，带着呢 carrying 就是携带，也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分词，表示一直带。所以这个"常"和"带着"表示保罗受苦不是一个例外，而是一个常态。耶稣的死之前都说是他自己受苦，这里说他的苦竟然是耶稣的死，也就是指保罗为耶稣四面受压，感到困惑，受逼迫和被击打，就是8到9节说的，这些都是耶稣的死。那么耶稣的死在他身上呢，不是一个状态，而是他一生为耶稣而死的一个过程，整个一生的过程都是耶稣的死，直到达到高潮，就是殉道。所以有个叫兰布雷希特的，他说，对保罗来说，他使徒的苦难与脆弱，不仅仅是由反对和逼迫而引起的人的痛苦，不，有耶稣自己的死彰显在其中，在这位使徒的身体上是可见的。换句话说，他跟耶稣是有一个紧密的联合，他受苦是为主受的，也是与主一同受苦的，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So that the life of Jesus also may be manifested in our body， 就是说目的是耶稣的生命也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上被显明。这个使就是 hina， 就是目的是。所以耶稣的生命使保罗没有被压碎，没有绝望，没被离弃，没被毁灭，这就是耶稣的生命在保罗身上的彰显。所以有个叫丹尼的人，他说，耶稣的生命只能意味着耶稣现在在神右边所活的生命。 而使徒多次的逃脱，他勇气的重振，正是这种生命的显现。可以说，这是一系列复活的体现。保罗与耶稣的相交不仅仅在于他的死，也在于他的复活。他拥有复活的证据，因为他在这些不断的拯救和更新中感受到了复活的力量与同在。不仅如此，他所经历的苦难和危险的目的，正是为彰显这种复活生命提供了契机。换句话说，你想更多的经历耶稣的生命吗？你为主经历更多的苦难，虽然你并不要去找他受苦，当你真的是为主按主的旨意去为他受苦的时候，反而更多的经历耶稣的生命。所以这里把历史上的耶稣跟复活升天的耶稣就结合在一起了。耶稣不光是历史上那位钉十字架的，也是今天坐在神右边的荣耀的耶稣。他复活的生命就透过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每日都可以经历到的。第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个常又是放在最前面的，英文是 continually， 就是继续的，强调保罗被交于死地是一种常态。那么因为呢，它是与第十节平行的，并且解释十节保罗为什么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我们这活着的人为什么要强调活着，是与被交于死地形成的对比。为耶稣被交于死地呢，就是 being delivered over to death， 被交给死亡。被交于就是一个现在时态的被动语态，经常被交，被谁交呢？被神交。大家记住啊，是被神交给的死，正如耶稣呢也是被交给人的。所以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耶稣是被谁交给人的呢？是被神啊！如果不是神把耶稣交出来，没有人能把耶稣的命取走，当然也是耶稣自己甘心乐意的。保罗因为服侍耶稣的缘故，总是冒着死亡的危险，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个死也是一个 hina， 就是目的是耶稣的身呢，就是耶稣复活的生命和能力。耶稣的死与耶稣的身是密不可分的，你经历耶稣的死一定会经历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这个与十节的身体是同义词，尽管希腊文用的不是同一个字，是指带着耶稣死的那个身体，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嘛？十节是这样说的。显明出来呢，就是被显明出来。怎么样显明呢？就是使保罗活着，并且呢，使他的服事更有果效。很多人信主了，得之造就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哈，这不是在操练百毒不侵、刀枪不入，而是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有个包克姆他说，如果神决定性的拯救行为是通过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软弱完成，那么救赎的信息，关于被钉十字架的耶稣的福音，通过他使徒的软弱传达给外邦人也就不足为奇了。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样看来 hostan 就是 soul， 就是因此的意思，就是从十到十一节得出结论。So death is at work in us, but life in you. 因此，死在我们里面工作，但生命在你们里面工作。这个发动应该翻译成是工作。什么叫死在我们里面工作呢？就是因为服事遭受逼迫，甚至面对死亡的危险。好，什么叫生命在你们里面工作呢？就是保罗服事的结果是哥林多的信徒得到了基督里的新生命。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但呢，生命在你们里面发动。为什么加个但呢？形成一个对比，这是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总觉得哈，我在那里特别的成功，我在那里特别的嗨哈，你们得救才对嘛？怎么我在那里一个劲儿的受苦，哎，你们得救了？这就是神的工作，就透过我们的软弱来拯救人。所以这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因此呢，为主受苦也是值得的。好，为主受苦去传福音，有人得救了，你的苦是不白受的吗？第十三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这个又有一个但，就是 dead， 就是尽管遭受逼迫甚至死亡，仍然要凭信心传福音。既有，有是个现在时态的分词，也是放在前头是为了强调的。它这是表示传福音的原因。好，为什么要传福音呢？因为我们有信心。但我们既有信心， NASB 的翻译更符合原文，But having the same spirit of faith， 但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信心之灵 ，spirit of faith， 信心之灵是什么呢？就是信心的态度。同样的信心之灵，就是同样的信心的态度。跟谁同样呢？就是保罗拥有跟诗篇116篇的作者有同样的信心的灵。正如经上记着说，就是引用的诗篇116篇第10节的话。那么这篇诗篇的作者呢，相信神会拯救他脱离死亡的危险，因此呢，向神祷告和感恩。主要强调的是说，他有信心，他就说话，说话包括他的祷告和感恩。保罗说，他跟诗篇作者有同样的信心，因为保罗传福音也是面临危险，他知道神会拯救，继续凭着信心去讲。教父屈说多摩也叫金嘴约翰，他讲一句话说，保罗提及了一篇充满天上智慧的诗篇，这篇诗篇特别适合在危险中给予鼓励，因为那位义人是身处极大危险之时说出这句话的，而这些危险只有依靠神的帮助才能得以解脱。所以他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保罗相信神的拯救，所以呢，他放胆传福音。4章5节说的，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这个讲话是指讲这个话说的。第14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神面前。这也是他讲话的一个原因。这个知道呢，是个完成时的分词，就是前面如此讲话的原因，哪怕因为传福音死了，将来还会复活。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这个不是指的与耶稣同时复活，因为耶稣死后第3天复活了，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复活嘛，而是指耶稣的复活保证所有信他的人也会复活。这个在林前15章22到23节，请一位给我们读一下。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初熟的果子表示后来的果子也会熟嘛，基督复活了，信他的人也会复活，什么时候呢？等他再来的时候，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一同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这个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罗马书14章12节也说，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这不是上天堂下地狱的审判，而是对信徒的一个工作台前的审判，是根据你这一生的行为和的服事来做的审判，看你是否配得赏。第15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这里有一个感恩，因为他是解释13到14节的，就是放胆传福音，并且使他们将来一同站在神面前。他的原因就是凡事都是为你们，凡事指保罗放胆传福音，并且因此受苦，都是为你们，为了哥林多人，也为了其他的外邦人。如果他不去哥林多，或者在危险出现时就退缩，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听到福音。在《使徒行传》18章记载，保罗本来想离开哥林多，但是神跟他讲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这个城里面有我许多的百姓。所以他在哥林多就待了1年半，然后使那么多人听到了福音，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么好教呢，就是目的是 hina， 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就是 grace having extended， 恩典扩展到更多的人，就是更多的人得救以及生命被改变。保罗并不以归信者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不重视归信者数量的增长，他还是希望更多的人信主，但是需要他更多的传吗？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领人归主啊？领了多少个呢？还有你的教会可能也好多年了，只是维持呢，还是在增长呢，还是减少了呢？感谢格外显多，就是使感恩增加，更多的人信了主了，自然就对神的感恩就增加了。正如塔斯克所意义的，通过保罗所传讲的福音，越多的人认识到神的恩典，所激发出的感谢就会越多，向神所献上的赞美也会越大，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最终的目标呢，是荣耀神。第16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个所以呢，就总结了这段，总结了4章7到15节。我们不丧胆，重复了4章1节下半节的陈述， 就不上胆，尽管遭遇各种苦难，仍然要勇敢地传讲福音。这个不上胆指的是勇敢地传福音说的。我们呢，当然指保罗和他的同工，也适用于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也都不应该上胆。外体虽然毁坏， But though our outer man is decaying， 但即使我们外面的人正在衰败。这个外体就是外面的人，外面的人不是旧人。圣经上保罗讲到了旧人与主同钉了十字架，指的罪性说的 sinful nature， 但这里的它是指人类在衰败的身体层面的表现，包括人的心理和生理所有的能力和精力，是周围的人所能看到的，就是你周边的人所能看到的你，那就是你的外体，就是外面的人，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精力，包括你心理的层面、生理的层面。这个虽然毁坏，这个会衰败的，一方面你会越来越老，机能会越来越差，最后会走向死亡。另一方面呢，对保罗来说，他是经常受逼迫嘛，所以他的外体也在毁坏，被鞭打，被棍打，最后被斩首。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Our inner person is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我们里面的人却日复一日地被更新。这个内心就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也不单是指人的灵魂，而是指什么重生的基督徒属灵的存在，是周围的人看不到的。瑟罗尔将外在的人理解为他人从外部所看见的整个人格，而内在的人呢，是一个人不可见的个性，仅为神以及部分为自己所见的部分，就是神完全看见你里头，你自己呢，对你里头也能部分看见。那么里面的人怎么样呢？就是一天天心思一天，就是日复一日地被更新。这个是个现在时态，被动语态，被谁更新呢？被神透过圣灵来更新，通常是借着神的话来更新你。所以哈维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哲学家说内在之人不受外在的变故的影响，或说不朽的灵魂不会因为必死身体的解体而受损，或虔诚的犹太人说对手可以构成一种内在的试炼，从而磨练和进化品格是一回事。而保罗说这些经历实际上具有积极的价值，它是一种更新的源头，却是另一回事。这句话比较长，但实际上就两句话，一个是说哲学家讲的和犹太人讲的是一回事，保罗讲的是另一回事。哲学家们和他们讲的都是要修炼自我，处变不惊，坐怀不乱，什么都不在乎了。唯独保罗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更新。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外体朽坏的时候，内在呢是被神更新，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潜力发挥出来，不是，是被圣灵更新。这跟其他的哲学完全不一样，并不是像那种佛教里面讲的到了一种心如止水，那不是圣经讲的，神也不让我们心如止水。保罗从来没有否认痛苦，心如止水是否认痛苦，最后就变得麻痹了，是非不分了，良心麻木了。基督徒不是这样的，痛苦是真实的，但是呢，更新也是真实的。这个更新不是自我来的，是被更新的，被动语态是被圣灵更新的。换句话说，当你为主受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神最能更新你的时候。所以萨维奇他也讲，正是因为他外面的人正在衰退，他里面的人才能日复一日地更新。他的外在苦难反而加增了他内在之人的荣耀，他的批评者看不到这日益增加的荣耀，因为这荣耀正在他的内心积累。对注重外在视角的人来说，那是一个隐藏之地。一个基督徒为主受苦是你生命改变最大的时候，反而是安居乐业改变不大。你很少为主受苦，你的改变也很小，这是成正比的。加尔文也说什么呢？在被弃绝的人身上，外在的人也衰败，但没有任何东西能弥补这一点。不信的人也在衰败他也会老嘛，也会病嘛，也会受到人生的各种挫折嘛。但是呢，他内心不能更新，他里外一起在老，一起在衰败，真的是活得越来越没指望。基督徒呢，却不是，哪怕你是个老基督徒，你里面越来越新；哪怕你是个生病的基督徒，你里面越来越新；哪怕你是个为主作监的，你里面越来越新，因为那个内心在弥补你外在的这个衰败。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越来越老，里面是越来越新，一年新是一年，一天新是一天。丹尼也说，在无神的人身上，外在人的衰败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景象，因为那是万象衰败的体现。大家都希望新年有新气象，但这个新气象不光是外头的，是里头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里头不会有更新的，他最多外面去跟家人庆祝一番， 里头照样是黑暗的，所以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对基督徒来说，真的应该庆祝，一天新是一天。讲到这里呢，我要说哈，保罗并没有把身体和灵魂对立。我们看到外面的人、里面的人，是不是觉得这两个相对立呢？不是，这是一个人所有的，这两部分是不能分开的。无论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亚学派，还是新柏拉图主义，通常以这个二元论的方式区分理性灵魂的内在人与包裹着他的外在物质身体，而后者被认为是内在人在城市生活的囚笼。这种二元论对保罗和整个圣经思想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事实上，它构成了对早期教会神学的严重威胁。诺斯底主义就是从这个来，二元论，认为身体是恶的，灵魂是好的，物质是恶的，灵是好的，这完全是错误的。记住啊，身体是好的，身体是神造的，物质是神造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第十七节，我们这自战至心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里有个God，因为解释保罗即使面对逼迫也不丧胆的原因，因为这自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成就呢，它的原文是产生，就是因为这自战至亲的苦楚正在为我们产生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当你正在为主受苦的时候，就正在产生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是这里也不要有一种功劳主义，觉得我受苦是个功劳，不是功劳。苦难不能赚取神的荣耀，但是能产生荣耀。为什么不能赚取呢？因为这个英文讲的是什么呢？你 far beyond all comparison， 中文把它翻译成是无比，这个无比是对的，超过任何的比较。既然是无比的，我们今生受的苦怎么能赚取将来的荣耀呢？赚取不来吗？因为是不可比的嘛。这个荣耀是出于神的恩典给我们的，但是呢，透过我们的受苦能产生这个荣耀。保罗不是否认苦难，但是与荣耀相比，苦难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哈维评论道，斯多亚哲学家更不用说全儒主义者，以自己对身体和心灵痛苦的冷漠为荣，经常讲述自己所经历的苦难，以此展示哲学的力量，使人能够超越这种纯粹外在的短期的变故。弟兄们，不要把基督教的思想跟这种异教的思想和哲学混为一谈，他们那种都是个人的修炼，严格说来并不是圣经当中所讲的属灵的美德。第十七节呢，还包括了四项的对比，正如屈说多摩所说的，就是保罗将现今的事与将来的事并列，暂时的事与永恒的事对比，轻的与重的对比，患难与荣耀对比。第十八节最后一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十七节的根据。这个原来可以翻译成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NASB 就这样翻译的，就是当我们不顾念所见的，而是顾念所不见的时候呢，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就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顾念呢，就是 looking at， 现在时态的分词，就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什么上面。就当我们不顾念所见之事的时候，就是不将注意力集中在外面的人，也就是说不致力于维持外面之人的体面。今天大部分人都是为外面的人在活的，对吧？你看中国那些小品同学会都是炫富会嘛，每个人都是希望外面活得很体面，自己钱赚得多一点啊，自己的房子大一点，都是在维持这个外面的人。另外呢，尽量的保护这个外面的人不要受苦。我们呢，不是顾念这些，我们要注意健康，但不是说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了，乃是顾念什么所不见的，里面的人的每日更新，这是我们要注重的。另外呢，让更多的人重生，重生也是看不见的，我们传福音别人重生了。另外呢，盼望将来身体复活，将来与神面对面站在他面前吗？还有新天新地，还有神的赏赐，这些东西都是看不见的，但这是我们所顾念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这是不顾念所见的乃顾念所不见的原因。所以鲁易斯讲过一句话，凡不是永恒的终将永远过时。所以你今天到底是为着将会过时的去活呢，还是为永恒的活呢？所以对我们的应用呢，第一，布道会中有人信主，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的软弱加上神的能力不等于我们的能力，等于什么？神的能力。既然是神的能力在拯救人，使用了你，那么理当把荣耀归给神。第二呢，经历耶稣的死一定会经历耶稣的生。所以基督徒也不必要悲观，好像都是受苦受苦，每次为主受苦背后都是与主一同复活，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第三呢， 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换句话说，身体不是臭皮囊，身体是好的，身体也要成圣，使用我们的身子来服侍主，身子不是为淫乱，身子是为主，将来这个身体还会复活。第四呢，信心需要用言语见证出来，我们信，所以我们讲话。基督徒的信心不能一直都在心里，要表达出来。假如你信了主这么多年，没有领几个人信主，学了这段经文，你真的是要开始为主做见证了，要讲，勇敢的讲。第五呢，退休和死亡不是我们的结局，复活才是。今天很多人一退休好像就万事大吉了，就无所事事了，我们是等候主再来，预备主再来，你是有用的，退休以后也是有用的，继续的把你自己身体献给主。第六呢，对将来的盼望决定我们今生如何生活，将来主再来，我们会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新天新地，身体复活，与主同在，与众圣徒同在。越盼望主再来的人，越能过圣洁的生活，越盼望主再来的人，越能抓紧完成你每天的使命。那么主什么时候再来呢？随时可能再来，我不知道哪一天，天天都预备。